今天信息所用的经文取于《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六到二十节。弟兄姊妹，请与我一同的诵读。我将念双节，会众请念单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聚落，像闪电一样。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感恩今天早上苏传道会借着上帝的话与我们分享一份属灵的早餐，题目是更大的喜乐。请苏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又一起来到神的殿里边，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不知道我们一个星期当中最高兴的是哪一天。我们星期天一起主日来到圣殿，我们一起弟兄姐妹我们彼此见面，不单单我们一起见面，我们其实也是和我们的神一起见面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欢庆耶稣基督的复活。因此呢，今天早上应该是我们最高兴的一天，愿主能够在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愿主你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里边享受你对我们属天的祝福。愿主你看顾我们下的时间，把讲的和听的都仰望交在主你的圣手之上，求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教会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拆船的年会。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你们有什么收获没有。其实拆船年会对我们教会来说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事工项目之一。我们每年都举办这样的活动，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我们今年已经是第52届。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呢我们教会是一间有拆船历史的一间教会。经常碰到别的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在哪一间教会服事？”当我说出怀恩堂这三个字的时候呢，经常就看到一些惊讶的表情。他们会说：“哦，你们的教会拆船做得非常好，很有名气。”每当在这个时候呢，我心中就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但是呢，自豪过后呢，心里又有很大的惭愧。我来教会才几年，对这个荣誉的贡献其实实在是很少，只不过是沾了你们的光而已。加入怀恩堂全职服事的这6年的时间里边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积极的参与拆船，以献金、献祷和献身贡献自己的力量，关心和支持宣教士，参与到普世宣教当中，我很感动。为此呢，我要向主献上感恩，感谢弟兄姐妹们爱主的心志。对于今年的拆船年会呢，除了感恩，我也有另外一种感受。在举办了这么多年的拆船年会以后，有的弟兄姐妹呢有些疲惫了。或许有的弟兄姐妹认为说，教会办了这么多年的拆船年会，该做的早已经做过了， 每年无非就是换一个不同的讲员，哎，听几堂讲道，看一看展览，听一听薛教授的故事，写上一张认谢卡，如果有感动的话呢，再写上一张尾声卡。这些事情已经做了很多年，可以说已经了无新意了。大牌的讲员我们听过很多次，再有名的讲员呢，对我们的吸引力也没有过去那么大了。或许因着这样的原因，我看到今年的拆船年会，甚至最近几年的拆船年会呢，弟兄姐妹们的参与热情明显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肢体甚至更多没有参加我们的周五和周六的培灵会。我们周六的工作坊呢，我看到出席的人数就更少了。对于我们主日的联合崇拜呢多一些，但是我想也不是每一位平常出席主日崇拜的肢体都参与到这个里边。我完全理解弟兄姐妹们的感受，那就好像你爱吃一样食物，连着吃了很多年以后呢也感觉腻味了，再也没有可能再也没有起初的那一种味道了。但是教会的事工终究呢不同于个人的偏好，而在于带领教会的主。感谢主，我要告诉大家，今年的拆船年会呢有很不一样的亮点，正好谈到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疲劳的问题。如果你错过了呢，我建议你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回放，我们的那个拆船年会的录影链接已经放在教会的网站上了。主题讲员董家华牧师呢，在讲座的一开始就为本届的拆船年会定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那就是让我们教会的拆船事工回到福音的本质上。当教会把眼目专注在事工策略，专注在事工果效上的时候呢，往往就迷失了福音的本质，忘记了耶稣来到世上真正的目的。正如刚才读的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耶稣突出了侍奉的重点，当门徒们为事工所取得的良好果效手舞足蹈兴奋不已的时候，耶稣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瓢冷水，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欢喜。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喜乐和环境、果效和成功联系在一起，但是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边要我们把眼光转向一个更深、一个更持久、更可靠的源头，那就是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刚才唱诗班也唱了说，哎，当号筒吹响那一刻的时候，我们的名字是如何的。愿主借着他的话语再次的更新我们的属灵的眼光，让我们认识到更加长久的喜乐的一个源头，得到永远长存的属天的祝福。首先呢，让我们思想一下本段经文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不要把喜乐建立在外在的成功上，不要把喜乐建立在外在的成功上。这段经文的上文呢，是主耶稣差派70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在差遣70个门徒出去之前呢，其实耶稣首先差遣了12个门徒出去，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9章1-6节。从文学结构上来说，耶稣差遣70个人出去，跟他先前差遣12个门徒呢有很大的关系。耶稣差遣这70个人出去，是要扩展12个门徒所做的事工范围，预表着教会 要承接耶稣以及十二个门徒的事工。有的学者就认为说，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是要他们到以色列的群体当中去传福音，而耶稣差遣七十个人出去呢，是预告神在外邦人当中也要实行他的拯救，预示着福音在普世的进程当中是逐步的展开的。我们教会当今在当今的时代开展差传事工，实际上正是承接了耶稣和十二门徒的使命。这七十个人呢，接受了差遣，他们就两个两个的出去，然后呢往自己所要的各城各个地方去，这是路加福音十章一节所说的。出去传福音的艰辛呢，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在使徒的时代，保罗所经历的例子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他受到了很多的逼迫也遭遇了很多的艰难。即使在我们现在的年代，甚至在我们新加坡的处境当中，如果说让我们到大街上去传福音，我想这绝对是一件富有挑战的事情。这七十个人出去以后，奉主的名去医病，去赶鬼，传讲神国临近的好消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回来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愁眉苦脸，遭受打击。在我们的印象里边，宣教工厂总是充满了挑战，也充满了逼迫，特别是在一个不信真神的外邦的环境当中，受到的挫折是可想而知的。临出去的时候呢，其实耶稣已经给他们打了预防针，他说，我差你们出去啊，就如同羊羔进入了狼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几只小羊羔进入到一个狼群当中，那种结局是很可怕的。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这七十个人回来以后呢，不但没有哭丧着脸，反而是喜笑颜开，好像有非常高兴的事情一样，就带着极大的兴奋和满足，而且迫不及待的就要向耶稣来汇报他们的成就。他们说什么呢？他们是，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在耶稣的那个年代，可以说魔鬼搅扰人、控制人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我们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边呢，经常看到被魔鬼控制的那些人是非常可怕，有的甚至连铁链都拴不住他。鬼被门徒呢，然而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鬼被门徒制服了，这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于是呢，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一种兴奋的一个场景，他们彼此分享属灵征战的胜利他们亲手也行了医治的神迹，也看到很多人信主那一种激动的场面，他们明显感受到了神的同在，于是呢就信心倍增，而且士气高涨。在这种兴奋的心情呢，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就好比比如说在一场布道会上面我去讲道了，在最后呼召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人举手决志信主，那我一定非常兴奋，感觉这就是我侍奉当中最高光的时刻。弟兄姐妹们，这里我首先要肯定一点，那就是他们的喜乐是没有错的，他们确实经历了属灵的征战，鬼在他们面前逃跑了，他们看到了主耶稣这个权柄的一种彰显，看到神的国度透过他们扩展了出去，这就是极大的恩典和荣耀。但是呢，耶稣并没有因他们的热情就受到感染，也并没有立刻就欢呼雀跃，他没有说你们做得太棒了，我为你们感到骄傲，耶稣没有说这些话。相反呢，主耶稣很冷静， 给了他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应。耶稣提醒他们不要把喜乐建立在这些事情上。主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回应，这句话带有警示的一个意味。这节经文呢有很多种解释，但至少有要说明两件事情。第一呢，属灵的权柄是从主而来的，不是人自己就有的。第二呢，撒旦曾经呢也有荣耀的地位，但却因着骄傲堕落了。他们在门徒面前逃跑，并不代表着门徒因此呢就可以自夸。耶稣要告诉门徒，不要被事工的果效冲昏了头脑，属灵的成功很容易引起骄傲。撒旦正是因为骄傲而堕落的。他原本撒旦是天使之首，他是天使长，却想要与神同等，争夺神的那个位置，结果就从荣耀当中堕落了。每一位门徒呢，我们都要警惕同样的陷阱。主耶稣呢，接着又跟他们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在这里边呢，耶稣并没有否认他们拥有属灵的恩赐和侍奉的能力，主再一次的确认他们拥有属灵的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具备了胜过仇敌的一切的能力。从外表来看，这是相当有成就的，也是相当受人尊敬的，就好像我们当今社会特别推崇的那些成功人士一样。在肯定他们的同时，耶稣呢说出了这句经文的一个重点，这些能力固然厉害，但他们的源头并不是来自于人，并不是来自于他们自身，而是来自于主，是主的恩赐，是主耶稣给了他们权柄。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并不是门徒自己有本事。这就表示门徒的能力固然真实，甚至是无可否认的，但千万不要得意忘形，忘记了能力的主人是谁。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一个重点，不要把喜乐建立在外在的成功上。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第二个重点，要把喜乐建立在天国的身份上。要把喜乐建立在天国的身份上。听完门徒的汇报以后，耶稣首先就肯定了门徒们的成绩，接着呢就分析了成功的原因。然后呢，耶稣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话锋一转，指出了门徒应当去追求的一个方向。这正是耶稣在这整段话里边的一个重点，或者说是最为重要的地方。主说什么呢？他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然而是一个转折词，引出了关键的转折点。鬼服了他们，这是事工的一个果效，说明了他们的能力。主不是否认果效，也没有否定他们的能力，而是让门徒们的眼目呢由果效转向更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名字记录在天上。耶稣提醒我们，成功不是喜乐的根基，能力呢也不是骄傲的资本，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我们的身份。名字记录在天上，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属灵的图画，出现在圣经的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32章，当以色列人犯了大罪，摩西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说， 说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然后在诗篇的69篇第28节也说，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当中。接着呢，在启示录里边呢，也说过，也说说凡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才能得进圣城。名字记录在天上呢，就是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这就是当耶稣二次再来新天新地的时候，主耶稣亲自预备的一份的名单。名单上的人就是要赴羔羊的宴席，和耶稣永远在一起。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名字记录在册，代表着某人被神纪念，被神接纳，有份于神的国。在圣经当中多处提到了生命册、义人之册，都是形容那些属于神、蒙神救赎的人所具备的一个身份。 有名字记录在册子上呢，在原文这是一个完成的时态，说明我们在天上的身份一次书写就永远的有效，是一份真正的永久居民证。很多外国人都很想得到一张新加坡的永久居民证，其实这一张证明呢也并不是永久的，除了隔几年还要更新一次以外，一旦人死了，这一张证明也就没有效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意识到，如果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的话，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我们天国的身份证永远不失效。我们是蒙神拣选的子民，是属神的儿女，是神家里边的人。我们得到的是永不动摇的一个救恩，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可以夺去的。我们即使在地上受羞辱、被拒绝、看不见果效，但是我们在天上的身份却并不受影响，这才是真正长久的喜乐，也是更大的喜乐。耶稣要纠正我们的眼光，把我们的眼光呢，要从外在的表现上，或者说我们成就了什么上，要转移到我们是谁上。弟兄姐妹们，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靠表现而活，而要以身份而自豪，不是我们成就了多少，而是我们是谁。我们已经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中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是永恒当中的有产业、有身份的人。所以呢，不论我们目前是否有成就，不论我们的侍奉是否被看得见，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感到孤单无助，我们仍然可以喜乐，可以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写在天上了。举一个例子来说，作为参与服事的肢体，我们的心情呢可能常常会起起落落，因为侍奉有果效然后就高兴，比如说带查经得到别人称赞，说你带得真好。我们带小组的时候呢也是有长进，探访人的时候人很受感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信主，那就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高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一旦看不见侍奉的果效，甚至被别人批评甚至误解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情就跌落到了谷底，甚至怀疑自己有没有价值甚至就失去了侍奉的动力。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喜乐仍然是建立在表现上面，建立在别人对我们的肯定、对我们的评价上面。一旦有果效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的高兴，可是一旦没有果效的时候呢，我们就灰心失望，甚至怀疑自己的呼召和价值。我曾经听见过一位宣教士的分享，他 年轻的时候到海外去宣教三年，可是没有一位当地人信主，所以当他灰心的回来以后呢，就心里边非常埋怨自己，他心里边就想说，我是不是能力不够啊，我是不是不够属灵啊，所以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非常自责。但是在一次祷告当中，他就听到主对他说，我没有叫你成功，我是要叫你忠心，这就是主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因着服事看不见果效而情绪低落呢？是不是因为没有人欣赏就灰心呢？是否觉得表现不如别人就失去信心呢？让我们把喜乐建立在天国的身份上，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面呢，我们都活出来天国子民的身份。七十个人出去以后，虽然耶稣给他们权柄和能力，但是他们需要进入到人群里边，他们需要和当地的人呢打成一片，他们要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就如同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了一个普通的人。我们也要在平常的生活里边，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天国子民的一个身份来。在讲道开始的时候，我曾跟大家交代过，说是今年的拆船年会有亮点。有的弟兄姐妹肯定会问我，啊，你觉得今年的拆船年会到底有什么亮点呢？我个人的体会是，讲员董家华牧师的分享呢非常的接地气，不但福音的真理结合了时代的处境，而且他也分享了很多个人的故事。在三堂的讲道里边呢，每一堂他都至少分享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呢基本上都是他的个人的经历。比如说第一堂他分享了和太太的故事，有一次呢他服侍完回家，太太要求他去洗碗，他开始很生气，后来呢经过思想这个福音转化的模式，他分享了一个福音转化的五个步骤的模式，他最后就怀着感恩的高高兴兴的洗完了所有的碗，尽管说没有一个碗是他自己使用过的。第二堂讲到呢，他分享了94岁失智的奶奶的故事，奶奶虽然已经认不出来他了，说他的名字呢也没有任何的反应，但当听到说是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牧师的时候呢，他就开口了，他说他的孙子也是一位牧师，他常常为他祷告。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第三堂讲到呢，董牧师分享了和他父亲一起拆解那个木头大衣柜的故事，他们最初的彼此不理解埋怨，到后来一起偷力的合作，因着爱的纽带，他们能够做到跨代一起的同行。这些故事呢让我看到神的工作真实而又具体，每一个生命神都不轻看，即使是像一位即使是最卑微的人就像一位94岁的已经失智的老奶奶，神都使用。在教会的服侍多年的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的侍奉在人看来微小而又平凡，但神都会纪念。这次的拆船年会呢，我学习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想告诉大家，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不是我们需要表现的有多么好，我们的侍奉需要多么的有果效，而是作为神的儿女，我该如何的为神而活。因为我们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今天的侍奉不论看起来多么的微小，在永恒的国度里都会有回响。我们不必用侍奉来证明我们自己，我们服侍是因着感恩，因为我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帖上了。最后呢，我也要学习董牧师，讲一讲 我自己日常生活里的故事。我知道你们都喜欢听故事。谢谢你们为我祷告。在刚刚过去的六月份呢，我也有三个星期的假期，不但身心灵得到了休息，也跟家人有一个美好的团聚。还有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弥补了我过去的一个遗憾。大家可能还记得我过去在讲道当中分享过我父亲的故事。我提到自己的一个遗憾，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探亲的时候呢，离开的时候，我的父亲见面，我临分别的时候呢，没有拥抱我的父亲。后来由于疫情爆发，3年没有回家去探亲。当我再回去的时候呢，父亲已经被主接走了，所以给我留下了一个遗憾。这次临回去之前呢，有几位姐妹就鼓励我说你回去要见到妈妈，要勇敢地拥抱她感谢主。这次我跟母亲呢有两个星期生活在一起，每天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也一起祷告也有机会一起参加主日崇拜，有2次参加了我妈妈的小组聚会。临回来的时候呢，母亲就把我送到了火车站，分开的时候呢，我就大胆地向她提出让我们拥抱一下吧。然后呢，我们就拥抱在了一起，我们的脸也贴在了一起。当时呢，我就感觉有一股暖流从我心中涌起。当我回到教会，有一位姐妹还问我说你有没有拥抱你的母亲啊？我就非常自豪地说我拥抱了。这次的探亲呢，我不但得到了妈妈的拥抱，也看到了妈妈在日常生活当中最不起眼的服饰。这段时间我发现我的母亲每天都有2项固定的服饰内容。一件呢是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在她的微信的小组群里为组员们读一章圣经。另外还有一件呢，就是每天早上8点钟要去到同一个教会的一个小区里的一位老姐妹家就在这个照片里边挨着她旁边那位老姐妹去到她家呢，为她打开窗帘。这位老姐妹呢，一个人卧病在家没办法走动，所以呢，妈妈就为老姐妹打开窗帘以后呢，就向她问安，和她说说话。然后到了傍晚的7点钟呢，妈妈就再一次的去到这位老姐妹家，把窗帘再关上。每天都是如此，关上的时候呢，也和她说说话。这位老姐妹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盼望着这2个窗帘的时刻这个窗帘的服饰呢，不但成为两位老人生命的交汇点，也成为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为主做出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年的拆船年会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拆船新的拆船年度的已经是开始了。从现在希望我们今天的经文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不要把喜乐建立在外在的成功上，我们不要把喜乐建立在外在的成功上，我们要把喜乐建立在天国的身份上。我们更大的喜乐就是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活出天国子民的身份。让我们把在拆船年会所听到的信息转化为生命，成为一个生命的转化，使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成为拆船时刻，在看似平淡的生活当中用我们的生命去传扬福音。愿主悦纳每位弟兄姐妹的摆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有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的喜乐乃是来自于你，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你已经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了天上的生命册上，求你赐我们一颗坚定跟随你的心，不因外在的果效而动摇， 而是因为认识你、属于你而充满盼望和喜乐。让我们每天都怀着感恩的心为你而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